易经说，立人之道叫做仁和义。仁义是符合君臣父子最根本的道理，实在是忠孝所凭借的。虽然义发自内心，情感并非外界感召，但追求仁义的宗旨是圣哲的遗训。到了风气交薄、教化衰微的时候，礼义为师，道德沦丧，忠诚不能为国家树立，孝道也在家中缺失，而一代百姓追逐权力互相引荐，做官靠势力招揽，荣耀不是靠品行建立，缺乏翱翔的志向，舍弃舍生的节操。双路还未改变，巨大的悲痛已经忘却于心。名节没有改变，战车就急忙以其为首。这都是因为规范训导的道理不够弘扬，引荐提拔的途径多有缺失。至于那些情感发自天性，行为由自己完成，捐躯舍命，救助君主，安定亲人，虽然合乎道理而暗中做到，并非由于奖赏鼓励，但治理世人的人却很少加以诱导激励，以至于事迹隐藏于民间，不被听闻和看到，考察于典籍，哪个朝代没有呢？所以应该记载于图籍，用来保存表彰劝勉。现在搜罗坠籍散失的事迹，以补充缺漏的文字。公颖是遂宁人，从小好学，益州刺史毛渠征召他为劝学从事。毛渠被乔纵杀害，原来的属官都逃亡了，公颖嚎哭着奔赴丧事，按照礼仪病葬送终。乔纵后来设宴邀请公颖，不得已而前往。音乐奏响，公颖流着泪起身说，面向北侍奉他人，主君死了不能殉死，怎么忍心举杯听乐，踏着逆乱的踪迹呢？乔纵的大将乔道福把他拉出去，将要杀他，乔道福的母亲就是公颖的姑姑，赤脚出来救他，得以免死。等到乔纵建越称帝，背起礼仪征召他，他又不来，于是用兵器胁迫他，他坚持志向始终没有改变，直到蜀地平定，始终不屈节。后来刺史到任，总是加以征召任用，历任府参军、州别驾从事使。宋文帝元嘉24年，刺史陆辉上表表彰公颖的节义，但他最终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，在家中去世。刘瑜是溧阳人，7岁时父亲去世，侍奉母亲极为孝顺。52岁时母亲又去世，3年不吃盐和乳酪，昼夜嚎哭不停，辛勤劳动以办理丧事。服丧期满后20多年，穿布衣，吃蔬菜，说话就流泪，经常住在墓旁，未曾暂时离开。宋文帝元嘉初年去世。又元嘉7年，南豫州推举所辖西阳县人董阳，3代同住，外面没有别的门，里面没有别的烟囱，诏令在其门榜题笃行董氏之驴，免除他一门的租税和布帛。贾恩是会稽诸暨人，从小有志向操行。元嘉3年母亲去世，守丧超过礼制，尚未安葬，被邻居火灾所逼，贾恩和妻子桓氏嚎哭着奔跑救火，邻居前来帮助，棺材得以幸免，贾恩和桓氏都被烧死。有关部门奏请改其礼为孝义礼，免除3代租税布帛，追赠贾恩为天水郡显亲左卫。郭士通是会稽永兴人，14岁时父亲去世，守丧几乎承受不了悲哀，家境贫穷，靠出卖劳力来供养继母，妻子生了一个男孩，夫妻恐怕耽误侍奉继母，就哭着把婴儿埋了。母亲去世，他背土筑成坟，亲戚有的共同赠送铸葬财物，他稍微接受一点，葬完后通过做工偿还先前的费用。服丧期满后，终身思念如同丧妻，未曾脱下丧服头巾，仁孝的风气在乡里流传，邻村的人无论大小，没有人叫他的名字。曾和人在山阴市卖货物，物多得了1000钱，当时没有发觉，分开后才知道，追上去还给原主，原主惊叹，把一半钱给他，郭士通放下钱离开了。元嘉4年，大使巡行天下，散其常侍源于上表他的淳朴品行，文帝嘉奖他，下令在门闾提榜表彰，免除他的租税，改他所住的独封礼为孝行礼。太守孟以察举他为孝廉，他没有就任。他的儿子郭元平字长公，从小秉受至孝的品行，供养父母必定靠自己力量，靠做工来供给供养，生性很灵巧，每次给人做工只取普通散工的价钱。主人设饭时，郭元平自己因为家里贫穷，父母无法准备菜肴，只吃盐饭罢了， 如果家里有时没有食物，就整天空着肚子，坚持不独自吃饱。等到傍晚完工，领取工钱回家，在村里买米，然后生火做饭。父亲病重一年多，郭元平衣不解带，口不常言菜，经历寒暑，又未曾躺下睡觉。父亲去世，他痛哭跳跃，悲痛欲绝，几天后才苏醒，认为宋忠的义理、情感和礼节自然尽到，墓穴丧事不想借助他人。他本来灵巧，但不会造墓，就寻访城邑中有经营墓穴的人，帮助人家搬运劳力。经过一段时间辛勤劳作，久了就熟练了，又自己卖身为十个劳动力，以供各种费用。埋葬的是简朴而合乎理。他天性没有学问，一切出于内心自然。葬完后，到买主那里服役，没有懈怠，与个奴仆分担事务，谦让安逸而选取劳苦。主人不忍心之使他，常常遣他回去。郭元平服劳役，未曾暂时停止，做工供养母亲有余，聚集钱财用来赎身。后来学习建造坟墓，尤其擅长这事，每到吉祥的年份，求他的人满门。郭元平建造的必定从贫穷人家开始，既收取低廉的价钱，又用劳力帮助。等到父亲丧期结束，自己建了两间小屋作为祠堂，每到节日，常常在这几天中哀伤思念，不吃不喝。父亲服丧期满后不再吃肉。高阳人许尧之免去建安郡城回家，送他一斤丝棉，他不接受。许尧之就亲自前往，说今年特别冷，而建安的丝棉好，用来奉送给您一家罢了。郭元平才拜谢接受了。等到母亲去世，哀悔鼓励更厉害，仅仅得以免丧。目前有几十亩田不属于郭元平，每到农忙时节，耕田的人常常赤身裸体。郭元平不想让人轻慢他父母的坟墓，就变卖家产，高价买下这些田，在春夏秋三季总是树好衣带流着泪，亲自耕种。每次出卖物品只求一半的价钱，城里人都知道，总是加价给他，彼此互相谦让，一定要使价钱稍微低廉，然后才取钱。家里种了竹子，夜里有人偷他的竹笋，郭元平碰见了，偷盗的人逃跑掉进沟里。郭元平就在种竹子的地方沟上立起小桥让人通过，又踩了竹笋放在篱笆外，邻居感到惭愧，没有人再来偷了。宋文帝去世，郭元平嚎哭悲痛，每天只吃一个麦饼，这样五天。有人说，谁不是君王的臣子，为什么唯独你这样？郭元平哭着回答说，我家被先朝优待，蒙受褒奖的赏赐，不能报答恩情，内心感动罢了。他又以种瓜为业，大明七年大旱，瓜渠不再能通船。县令刘僧秀同情他穷困年老，放渠水给他。郭元平说，普天大旱，百姓都困苦，怎么能减少灌溉田地的水来通运瓜的船呢？于是步行从别的路到钱塘卖瓜。每次行路看见有人拉欠过坝没有过去，就迅速摇桨帮助。他自己拉自己的船，不借助别人。如果自己的船已经过去，后面的人还没到，常常停船等待，以此成为习惯。曾在县南郭凤带帮助别人拉船，遇到有打架的人被官吏抓获，打架的人逃散了，只有郭元平独自留下，官吏逮捕他送到县衙。县令新到任，不熟悉情况，将要加重刑罚，郭元平脱衣认罪，没有一句辩解。左右大小官员都叩头请求解救，然后得以免罪。他向来不拜见官长，从此才开始修禁。太守蔡兴宗道俊非常看重他，用自己的米馈赠郭元平和山阴朱百年的妻子各一百斛。郭元平誓死不受，朱百年的妻子也坚决推辞。会稽郡重视望季和望孝的推举，大族出身的人地位不低于秘书郎、著作郎。明帝太始七年，蔡兴宗想举荐山阴孔仲志的儿子为望季，郭元平的次子为望孝。孔仲志是会稽低士族高门，郭元平是乡里最孝行的人，想以此相对等。恰逢明帝另外下令用人，所以两个推选都搁置了。蔡兴宗被征召回京城，上表他的特殊品行，举荐他为太学博士。恰逢蔡兴宗去世，事情没有实行。郭元平在家中去世，有三个儿子一个弟弟，都有门风品行。严世期是会稽山阴人，生性好施舍，同李张迈等三人妻子各生孩子， 年成饥荒，想抛弃而不养活。严氏七分给食物，解下衣服来供给他们的匮乏，三个孩子都得以成长。同县渔阳的妻子庄氏90岁，庄氏的女儿兰70岁，都年老多病无所依靠，严氏妻供养他们20年，死后都加以殡葬。宗亲严宏、乡人潘伯等15人荒年都饿死，尸骨暴露，没有收葬。严氏妻买棺材殡葬，存养抚育小孩。宋元嘉四年，有关部门奏请在其门榜题一行严氏之门，免除他本人的徭役，免除租税十年。吴奎是吴兴乌城人，遭遇饥荒，加上疾病瘟疫，父母兄嫂以及众多小公之亲，男女死者13人。吴奎当时病重，邻里用草席裹着他埋在村旁，不久亲属都死光了，只有吴奎夫妻得以保全，家徒四壁，冬天没有被子和裤子，白天做工，夜晚砍柴烧砖。妻子也和吴奎一样诚心，没有懈怠疲倦。吴奎夜里行走遇到猛兽，猛兽就吓到避开。一年之中建成七座墓，埋葬13口棺材，邻里称赞他。下葬那天都出来帮助，送终的事也简朴而周全合理。吴奎当时预支邻居的工钱，葬完后众人都把工钱放免了，吴奎一点不接受，都通过做工来报答。太守张崇之多次以礼征召，太守王韶之提拔补任公曹使，吴奎因为门第寒微，坚决推辞不就，被举荐为孝廉。潘宗是吴兴乌城人，孙恩之乱时妖党攻破村庄，潘宗与父亲潘彪一起逃跑躲避贼人，潘彪年老走得慢，贼人逐渐逼近潘彪，潘彪对潘宗说，我走不动了，你跑可以逃脱，希望不要一起死。潘彪困乏坐在地上，潘宗迎着贼人叩头说，父亲年老，请求饶命。贼人到了，潘彪也请求贼人说，儿子年轻，自己能够跑，现在为了老头子不离开，老头子不怕死，请求活这个儿子。贼人于是砍潘彪，潘宗抱住父亲在腹下，贼人砍潘宗的头脸共四处伤口，潘宗当时昏死过去。有一个贼人从旁边来对他说，你想干大事，这个儿子以死救父亲，怎么可以杀，杀孝子不吉利。贼人才停手，父子都得以免死。乡人秘书监邱细祖廷尉沈赤前因为潘宗的异常品行，推荐补任左护令史，任命为遂昌县长，任期届满回家。太守王韶之道郡发文书上报州和朝廷，陈述他的行迹，等到要出发，设宴饯行，赠以四言诗。元嘉四年，有关部门奏请改其礼为纯孝礼，免除三代租税不薄，又送出吴郡人陈仪，年轻时做郡吏，母亲喜欢吃锅底饭，陈仪在服役时常常带一个袋子，每次煮饭就把焦饭收集起来给母亲。后来孙恩作乱，他收集了几升焦饭，常常带在身边，等到战败逃窜，很多人饿死，陈仪靠这个活了下来。母亲昼夜哭泣，眼睛失明，耳朵听不见，陈仪回家进门拜了两拜嚎哭哽咽，母亲豁然间眼睛就明亮了。后来又有河南孝廉秦眠遭遇母亲丧事，送葬后不忍心回家，乡人为他盖了茅屋，他就住在那里面，如果有米就吃粥，没有米就吃菜罢了。哀嚎的声音，行路的人听了都流泪。扶丧完毕还不回家，生病不治疗去世了，临死时告诉人说，如果死者没有知觉，本来就不该独自活着，如果有知觉，那就大大实现我的志愿了。张敬之是永嘉安固人，是郡中大族，从小有志向操行，历任武官主簿、永宁和安固二县领校尉，家中世代富足，经过荒年散财救济乡里，于是贫穷空竭，所保全救济的人很多。太守王卫之有罪，应当被收捕，逃到张敬之家供养了一段时间，竭尽诚意和力量。王卫之曾经因避难落水沉没，张敬之跳入水中拯救，两人一起沉溺，很久才得以脱险。当时劫掠很多，每次入村超略暴行，到了张敬之的家门就互相约束不得侵犯，他的信义感化人如此。元嘉初年，诏令在他所在的地方免除他的徭役。又孙恩之乱时，永嘉太守司马懿之被害，妻子儿女一同遇难，兵荒马乱之际无人敢收尸，郡吏于谦 用自己的家财冒死买棺材，将司马懿之等六具尸体收敛送往京都，安葬完毕后才回到家乡。元嘉年间因年老生病去世，当时又有益州子同人张楚母亲生病，已到弥留之际，张楚苦苦祈祷，烧纸发誓，京城感动上天，母亲病立刻痊愈。门前榜文写着孝行张氏之驴，将李名改为孝行李，免除三代租税，本人还受到金表任命。秋节，字伟志，吴兴乌城人。14岁时母亲去世，他认为熟菜有味道，便不吃任何菜。一年多后，忽然梦见母亲说，死亡只是分别罢了，何必如此受苦。你吃生菜，遇到蛤蟆毒，临床前有三丸药，可以取来服用。秋节惊醒，果然得到一个瓯，瓯中有药，服下后排出蝌蚪子数升。邱家世代保存这个哦。大明七年遭火灾被焚毁。师绝寿，字绝寿，南阳牙阳人。与表兄宗少文都有清高的事业，以情书自娱。在路上忽然看见一个人拿着一封信，题写至孝师君山前。转眼人就不见了。他弃车奔回家，听到家中哭声，一声哭叫便气绝，很久才苏醒。后来撰写《孝子传》八卷，宋临川王刘义庆征召他为州祭酒，主簿都不就任，于是上表推荐他，恰逢他去世。王鹏，虚台直读人，少年时丧母，元嘉初年父亲又去世，家境贫寒，力气不足，无法迎办丧葬。兄弟二人白天打工，夜里嚎哭感伤，乡里人都同情他们，于是各自出人力帮助做砖。砖需要水，却天旱，挖井几十丈深，泉水不出。墓地离淮水五里，挑担到远处取水，辛苦却不够用。王鹏呼天自诉，这样过了很多天。一天早晨大雾，雾散后，砖灶前忽然涌出泉水，乡邻来帮忙的人都惊叹神异，现役远近的人都去观看。安葬完毕，水便自然干涸。元嘉九年，太守刘伯龙依据事实表奏，改其礼为通灵礼，免除三代租税。蒋公一心临京人。元嘉年间，晋陵蒋崇平因抢劫被抓获，说与公七弟吴锡章为同伙。锡章先走了，不在本村，遇到水灾，妻子儿女避水，寄居在蒋公家。当时缉捕锡章未获，就将蒋公及其兄蒋协逮捕交付狱中治罪。蒋公蒋协都供认让锡章家人口借住，但不知抢劫情事。蒋公烈说，锡章的妻子儿女是自己的亲戚，亲戚现在有罪，自己甘愿承担，请求免除兄长蒋协的罪。蒋协烈说自己是户主，请求免除弟弟蒋公的罪。兄弟二人争着要求受罪，郡县无法判决，依据事实上报。周礼平议认为都不应治罪。后来任命蒋公为义城县令，蒋协为义昭县令。徐庚晋陵延陵人。元嘉二十一年，大旱发生饥荒，徐庚到县里陈述，用1000斛米帮助官府赈济借贷。县里为他向上报告，当时平议认为徐庚可比汉代的卜筮，下诏书褒奖赞美，酬以县令之职。大明八年，东部地区饥旱，东海盐城、东莞王道盖各自用私人粮食500余斛帮助官府赈济抚恤。孙法宗一名宗之，吴兴人。父亲随孙恩入海边被杀，尸骨未收，母亲和哥哥都饿死。孙法宗年纪小，流离到16岁才得以回家。单身艰苦，双行草朽，置办棺椁，建造坟墓，安葬母亲和兄长，节俭而有礼节。因父亲尸骨不知所踪，入海寻找。听世间说法，至亲将血滴在枯骨上会全部浸渍，于是拿刀沿海边见到枯骨就割肉灌血，这样十多年，手臂小腿没有完好的皮肤，血脉枯竭，终究没有找到。于是终生穿着丧服，常住在墓旁，山禽野兽都驯服衣服。每当军路触网，一定放掉他们，用钱物补偿。后来忽然患头痛，夜里有一女子来说，我是天使来感谢你，头痛本来不关善人事，但使者远道连累到你。取牛粪煮后敷上即见效，一敷便痊愈，全境依赖此法，终身不取，馈赠都不接受。宋孝武初年，扬州征辟为文学从事，不就任，去世。 范叔孙，吴郡钱塘人。年少时人后，周济穷困极难。同里范法仙父母兄弟七人同时染疫而死，只剩法仙病情又危重，尸体多日不收敛。叔孙全部备办棺材，亲自殡葬。又同里师父患病，父亲去世未殡葬。范苗父子一同死亡。范敬宗家六口都患病，二人丧命，亲戚邻居畏惧远离，无人敢照料。叔孙都为他们殡葬，亲自抚恤病人，全都得以保全。乡里看中他的一行，没有人叫他的名字。宋孝武孝建初年，任命为晋陵王国中军，不就任。一心吴国夫，也有易让的美德，有人偷他的稻子，他反而将那人带回家，设酒食款待，还送米给他。卜天宇，吴兴余杭人。父亲明祖，宋武帝听说他有才干，召卜为对主，跟随征伐，封关中侯，历任二县县令。天宇善于射箭，体力是常人两倍，容貌严肃刚毅，从来不见笑容。文帝因他是旧将的儿子，让他教皇子射箭。元嘉29年，任广威将军，领左细帐。元兄刘绍弑君篡位，事变仓促，旧将罗逊、徐劳都望风屈服。天宇来不及披甲，执刀持弓，急呼左右出战。徐罕说：“殿下入宫，你想干什么？”天宇骂道：“殿下常来常去，为何现在才说这种话？你就是贼！”亲手向东堂射刘绍，几乎射中，逆徒攻击他，手臂被砍断，于是被杀。他的对将张宏之、朱道清、陈满与天宇一同出战抵抗，都战死。孝武帝即位，赠天宇龙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谥号壮侯。皇帝亲临哭吊，张宏之等各赠郡守，赐给天宇家属常年粮食。儿子伯宗任殿中将军。明帝太史初年领状，载着其攻击南贼，战死。伯宗帝伯兴官至南平昌太守，职格领细帐队主。生明元年，与元灿同谋被处死。天宇帝天生年少时为对将，十人同伙，屋后有一个坑，宽二丈多，十人一起跳都跳过去，只有天生掉下去。天生于是取实心苦竹削尖一端，使其锋利，交错放在坑内，再叫同伙一起跳，众人都害怕不敢。天生于是再跳，来回十多次，毫无阻碍，众人都赞叹佩服。因兄长为结义而死，被孝武帝关注。大明末年，任益阳太守。明帝太史初年，与鹰眼一同叛逆被斩。许昭先，一心人，叔父许昭之因事受牵连入狱，7年未判决。子侄20多人，昭先家最贫穷，独自一人料理诉讼，没有一天在家。送给昭之的食物，没有不是珍贵新鲜的，资产用尽，卖房来供应。昭之的其他儿子都倦怠了，只有昭先没有松懈。这样过了7年，尚书沈衍之赞赏他的操行，昭之的事由此得到释放。昭先的舅舅和舅母都因疫病去世，家中贫穷无法病送，昭先卖掉衣物来营办病葬。舅舅的3个儿子都年幼，昭先赡养保护他们，都得以成长。昭先父母都年老有病，家中没有仆役，他竭尽全力供养，每位一定奉上。宗族乡党赞赏他的孝行。雍州刺史刘真道任命他为征虏参军，昭先因父母年老不就任。不任营主簿，昭先以叔父未出世为由，又坚决推辞。于其人，晋陵人，年少时有孝行，人现书吏。宋大明2年，父亲于直在家病故，书信未到。其人对别人说，近来肉痛心烦，如同被割截，平时常感到惶恐惊骇，必定有异常变故。信不久到了，报告父亲生病。400多里路，一天就到了。到家才知道父亲已死，嚎哭顿足，悲痛气绝，很久才苏醒。问父亲有什么遗言，母亲说，你父亲临终遗憾没有见到你。其人立即说，相见有什么难的。于是在灵前嚎叫片刻，便气绝。州县上报，有司奏请改其礼为孝义礼，免除租税，赐给其母谷100斛。孙吉，彭城人。宋大明5年，征发三武丁，弟弟孙萨应征出行，因过期未到犯罪。 孙吉到郡里陈述，孙吉是家长，让弟弟不能出行，罪该万死，请求以身代孙萨。孙萨又陈述引咎自责。太守张岱怀疑不实，将孙吉、孙萨各关一处，批复说允许他们相待，两人脸色都喜悦，甘心赴死。孙吉的妻子许氏又托话嘱咐孙吉，你是一家之主，怎能把罪过推给小叔？而且婆婆临终时把小叔托付给你，他至今未娶妻，家业未立，你已有两个儿子，死还有什么遗憾？张岱依据事实表奏，孝武帝下诏特别赦免其罪，周礼加以征辟任命，并赐帛二十匹。在此之前，新蔡徐元的妻子许氏21岁丧夫，儿子徐真才3岁，父亲徐览联系他年少，让他改嫁同县张满。许氏发誓不改嫁，父亲逼迫用车载他送到张家。许氏上吊气绝，家人赶去抢救，很久才苏醒。张满夜里将他送回徐览家。许氏回到徐家，赡养丈夫的父亲徐元济。元嘉年间80多岁去世。又明帝太史2年，长城吴庆恩杀死同郡人钱仲期。儿子钱延庆在都城服役，听说父亲死讯，骑马赶回，在鱼浦带遇见吴庆恩，亲手杀了他，然后自缚到乌城狱。吴兴太守西于上表请求不加罪，获准。何子平，庐江前人。曾祖何凯，任进侍中。祖父何友，任会稽王司马道子骠骑咨议参军。父亲何子先，任建安太守。子平世居会稽，年少时有志向操守，侍奉母亲极其孝顺。扬州征辟为从事时，每月俸禄得到白米，总是卖掉换成粟麦。有人说所得利益不多，何必如此麻烦。子平说，母亲在东部不能得到白米，我怎忍心独自吃白米。每当有人赠送鲜美的菜肴，如果不能寄到家中，就不肯接受。母亲本是侧室，户籍登记不实，实际未到供养年龄，而户籍年龄已满，便辞职回家。当时镇军将军顾忌之为州上纲，对他说，令堂年龄实际未到80，亲戚故旧都知道，州中还有微薄俸禄，我会起奏留下你。子平说，公家只相信皇籍，户籍年龄已到，便应回家侍奉，岂能苟且贪图荣利。于是回家竭尽全力供养。元嘉20年，元兄刘绍弑逆，隋王刘旦入讨，任命他为行参军。子平认为兄逆违背天理，所以自己不顾忌接受官职，是定后自行解职。后来任命为吴郡海虞令，县里俸禄只供养母亲一人，不涉及妻子儿女。有人怀疑他过于简薄，子平说，求俸禄本来是为了养亲，不是为了自己。问话的人惭愧而退。母亲去世后去官，哀伤过度超过理智，每次哭败顿足，都昏厥才苏醒。正值大明末年东部饥荒，接着有战事，8年不能迎办丧葬，日夜嚎哭，常常如同刚服丧之日。冬天不穿棉絮，夏天不避清凉，一天用几合米煮粥，不吃盐菜。所居房屋破败，不能遮蔽风雨，侄儿何伯兴想修理，子平不肯，说我的情事未了，是天地间一个罪人，怎么配住房屋？蔡兴宗任会稽太守，十分怜惜赞赏，为他营建坟墓。子平居丧哀伤过度，到服丧期满，几乎不能站立。幼年持手操行，敦厚砥砺明节，虽处暗室，如同接待贵宾。学问义理坚定明晓，以沉默处事，安于贫贱坚守善道，不求荣华升进。喜好退隐的人更加因此看重他。去世时60岁。崔怀顺，清河东武城人。父亲崔协力任鲁郡太守，宋元嘉年间被北魏俘获。怀顺与妻子房氏感情深厚，听说父亲被俘，当天便休了妻子，穿布衣吃蔬食，如同居丧之礼。逢年过节向北流泪。协力后来在北魏做官，写信告诫怀顺不许如此。怀顺得信后更加嚎哭。怀顺的堂叔崔默任荥阳太守，也归顺北魏。崔默的子孙虽居处改变节操，但不废婚姻仕宦。宋大明年间，怀顺同宗人冀州刺史崔元孙出使北魏，北魏人问他，崔协力、崔默都是力屈投降归命，两家子侄出处不同，义理何在？元孙说，王尊驱马向前， 王阳回车避险，想使忠孝并弘，臣子两全。太史初年，淮北归入北魏，淮顺由此北归，到代都时协力已死，淮顺昏厥后苏醒，再丧车回青州。赤脚在冰雪中行走，当地气候酷寒，而手足不伤，时人认为是孝心所感。扶丧完毕，因弟弟在南朝，齐建元初年又逃回南方，而弟弟已死。淮顺孤苦贫困，宗族乡党怜悯他，每天凑给他一斗米。永明年间去世。王须知，字文静，是庐江石阳人。13岁时母亲去世，33岁时父亲去世，此后25年不吃盐和醋。他生病卧床，忽然有人来问候病情，对他说，你的病很快会好。不久那人就不见了，病果然很快痊愈。庭院中的杨梅树在严冬时节结了三次果实，又每夜他所居住的地方有像烛光一样的光亮。木上的橘树一个冬天结了两次果实，当时人都认为是孝心感动上天所致。齐永明年间，朝廷下诏表彰他家门，免除他三代的赋役。当时还有顾昌衍、江柔之、江科都因醇厚的品行而闻名。顾昌衍是吴地人，守丧期间几乎哀伤过度而危及性命。王翦对天子说，昌衍既有至高的品行，又是张勇的外甥，适合担任礼部郎官，以光耀郎署。于是任命他为尚书库部郎。江柔之、江科都是济阳人。江柔之字叔远，孝顺有爱，通达明理，也官至台郎。江科字伯伦，坚贞严正，有操行。同宗人江盖官至侍中，性情豪爽奢侈，只有见到江科就恭敬礼让。吴庆之字文月，是濮阳人，寄居在江心。南朝宋江夏王刘义恭任扬州刺史时，征召他为西曹书左。等到刘义恭被诛杀，庆之痛心自己为官没有成绩，不再肯做官，终身吃素。后来王坤任吴兴太守，想征召他为公曹，他回答说，我向来没有世俗之心，只是因为您以礼相待，所以奔走了一年。如果让我做属吏，那就如同把鱼养在树上，把鸟栖在水里了。没有告辞就退走了。王坤追上去道歉，只望见尘土而赶不上了。萧瑞明字景济，是南兰陵人。母亲患风病，常年卧床。瑞明白天黑夜祈祷，当时天寒，瑞明流泪结成冰条，额头上叩头的血也结成冰不流淌。忽然有人拿一个小石匣给他，说这要治疗夫人的病。瑞明跪下接受，那人忽然不见了。他把石匣献给母亲，匣中只有三寸绢，用朱砂写着日月二字。母亲服下后立即康复。当时莫陵人朱旭品行不端，母亲患病多年，忽然想吃茭白羹。朱旭的妻子到市场买茭白做羹，想献给母亲。朱旭说病人哪里还能吃，先尝了尝，于是全部吃光。母亲怒道，我生病想吃这羹，你什么心思全部吃光？上天如果有知，应当让你噎死。朱旭就觉得心中梗塞，立即便血，第二天就死了。瑞明听说后非常悲痛，多日不吃饭，问朱旭的尸体在哪里，想亲手杀了他。随后又说弄脏我的刀，于是作罢。永明五年，他为母亲守丧，哀痛过度而死，朝廷下诏追赠他为中书郎。当时还有先于文宗，是渔阳人，七岁时父亲去世。父亲是在种芋头时去世的，到第二年种芋头时，他对着芋头呜咽哭泣，终身如此。他的姐姐文英嫁给荀氏，七天后丈夫去世，他坚守节操不再嫁。等到母亲去世，他昼夜哭泣，于是失明。萧角的妻子杨氏，字淑一，生性极为孝顺，为父亲守丧时一哭就吐血。母亲曾经患病，淑一在半夜祈祷，忽然看见一个人站在树下，自称哭丧君，说如果人没有祸患，可以让他泄气，在亥时到西南方找白石压住。说完就不见了。第二天他照此办理，母亲的病就好了。当时又有杨基之的女儿配人，是乌城人。他跟随母亲回舅舅家，母亲去世，他昼夜嚎哭，不吃不喝三天而死，乡里人称他为女婊。又有晋陵人吴康之的妻子赵氏，父亲去世，弟弟年幼，遇到年成饥荒，母亲年老病重。 赵氏到乡里祈求救济，言辞哀苦，乡里人怜悯他，各自分给一升米，于是得以免死。等到嫁给康之，不久丈夫去世，家里想让她再嫁，她发誓不嫁。又有一心人蒋俊之的妻子黄氏，丈夫去世后不再嫁人，家里逼迫她，她想自杀，于是作罢。建元三年，朝廷下诏表彰她家门户。又会稽永兴人吴义之的母亲丁氏，年轻时丧夫，她生性仁爱，遇到荒年，分出衣服食物送给乡里饥饿的人，邻里来借东西，从不拒绝。同里人陈壤父母双亡，孤单没有亲戚，丁氏收养了他，等他长大后为他操办婚事。又同里人王里的妻子徐氏，荒年客死在阴地，丁氏暗中为他买棺材，亲自去收敛安葬。元徽末年，大雪纷飞，商旅断绝，村里家家挨饿，丁氏拿出自己的盐米按人口分配。同里人左桥家有四具尸体无法安葬，丁氏为他办理棺椁，有人交不上赋税，他代为输送。丁氏的长子媳妇王氏守寡，立志不再嫁。周俊上报朝廷，下诏表彰门闾，免除租税。又会稽韩人陈氏有三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祖父母八九十岁，年老糊涂，父亲病重残疾，母亲不安于世。遇到年荒，三个女儿轮流到西湖采摘菱角和纯菜，轮流到市场售卖，从不懈怠。乡里人称他们为一门，很多人想娶他们为妻。长女自伤孤苦，发誓不肯出嫁。祖父母相继去世，三个女儿自己办理殡葬，在墓旁搭建草庵居住。又永兴盖中里王氏的女儿五岁时得了毒病，双目失明。她生性极为孝顺，二十岁时父亲去世，她在尸体前一声哭叫，眼中都流出血。妹妹小娥用舌头舔她的血，左眼就睁开了，当时人称这是孝心感动上天。又诸暨东屋里涂家的女儿，父亲失明，母亲久病，亲戚抛弃他们，乡里不容纳。女儿把父母迁移到远处的住舍居住，白天砍柴，夜晚纺织，来供养父母。父母都去世后，她亲自办理殡葬，背土筑成坟墓。忽然空中有人说，你的志性可嘉，山神想驱使你，你可以为人治病，必得大富贵。女儿认为是鬼怪，不敢听从，于是患病多时。邻舍有人患了西域毒，女儿试着为他治疗，自己觉得病就好了，于是用巫术为人治病，没有不痊愈的。家产日益增多，乡里很多人想娶她。女儿因为没有兄弟，发誓守墓不嫁，被山贼杀害。又吴兴人陈公己的妻子姚氏生了两个儿子，陈公己和他的哥哥公愿、钱伯都去世了，各有一个儿子。姚氏抚养他们，卖掉田宅为他们娶媳妇，自己和两个儿子寄居在邻居家。明帝下诏为他的两个儿子婚配，表彰门闾，免除徭役。又吴郡人范法寻的妻子楚氏也勤劳辛苦地做妇人的本分。宋生明年间，孙唐冠谋反逃亡，楚氏对他的儿子僧简说，孙越州是你姑母的儿子，与你父亲是表兄弟，交情义重古人，他逃窜如果难免，你应该收留他。谭冠不久伏法，楚氏让僧简去收敛安葬。他七十多岁，永明年间去世。僧简在都城听说有病，骑马赶回，还没到，楚氏已经去世，将要入殓，抬尸身抬不起来，不久僧简到了。公孙僧远是会稽善人，为父亲守丧极为孝顺，侍奉母亲和伯父非常恭敬。年荒时，僧远省吃俭用来供养母亲和伯父。兄弟去世，贫困无法安葬，他把自己抵押给邻里，凑集殡葬费用，亲自背土，亲手种松柏。兄姐未婚嫁，他就卖身来为他们成婚。名声传遍郡县。齐高帝即位，派遣兼散骑常侍于衍等十二部使巡行天下，上表列举僧远等二十三人，下诏一并表彰门闾，免除租税。吴兴之是晋陵历城人。宋元嘉末年，弟弟为之任武进县吏。隋王旦起义，元兄派君主华清讨伐，官吏都逃散，只有魏之留下，被抓住。将要处死时，兴之到华清那里请求代替弟弟死，言辞泪水哀切，兄弟二人都被赦免。齐建元三年，下诏表彰他家。永明初年，广陵人童超之的两个儿子犯罪争着去死， 太守刘圈上表报告朝廷。韩细伯是襄阳人，侍奉父母恭谨孝顺。襄阳邻居在边界上种桑树作为标志，细伯因为桑枝遮阴妨碍别家田地，就向边界内移了几尺，邻居随后又侵占过来，细伯就改种别的树。时间长了，邻居惭愧，归还侵占的土地，亲自去道歉。齐建元三年，朝廷表彰门闾，他寿终正寝。当时有吴兴人文仁秀，17岁时结交朋友为父亲报仇，被高帝赏识，官至长水校尉。邱冠先字道玄，是吴兴乌城人，年轻时就有节操义气。齐永明年间任己侍中，当时寻求出使如如国的人，尚书令王翦说，冠先虽然名位不高，但道义品行很重，如果作为使者，那是苏武正中一流的人物。于是派他出使如如，如如逼迫他下拜，冠先直接不从，用刀威胁他。冠先说，能杀我的是如如人，不能让我这个天子的使者向戎狄下拜的是我，于是被杀。武帝因为冠先没有辱没使命，赐给他儿子邱雄10000钱、30匹布。邱雄不接受，到朝廷上书说，臣的父亲持节如苏武，守死如古籍，却没有被写入良史，得到褒奖，万代之后谁还为国家而死。建元四年，车僧朗奉命出使，并无不同，抗节相同，下诏追赠正元外郎，这是朝廷旧例，臣父也应依例。如今僧朗归葬祖坟，臣父埋没在绝域，论忠烈则不亚于车僧朗，论痛苦则他忧而臣父更甚，名位没有不同，礼数应当相等，请求深哀追赠。奏书呈上，不被省察。孙旦是太原人，世代居长沙，侍奉母亲极为孝顺，母亲生病，他不眠不食，以病好为期限，母亲心疼他，后来生病不让他知道。齐建元三年，朝廷表彰门闾，他在家去世。华宝是晋陵无锡人，父亲华豪晋义熙末年戍守长安，华宝八岁，临别时对华宝说，等我回来为你行冠礼。长安陷落，华宝到70岁不结婚不行冠礼，有人问他，他就嚎哭终日，不忍回答。同郡人薛天生母亲遭遇丧事吃素，天生也吃素，母亲未等丧期结束就去世了，天生终身不吃鱼和肉。又同郡人刘怀印与弟弟怀泽，10岁时父亲去世，不穿棉衣薄衣，不吃盐和菜。齐建元三年，一并表彰门闾。谢书谦字楚良，是雁门人，母亲有病，书谦夜间在庭院叩头祈福，听到空中说，这病用丁公藤泡酒就能好，于是询问医生和本草著都没有认识的。于是他寻访到宜都郡，远远看见山中一位老人砍树，问有什么用，回答说，这是丁公藤，治疗风病特别有效。书谦就跪拜流泪，详细说明来意，老人悲伤给他四段，并告诉他泡酒的方法。书谦接受后回头看，这人不知哪里去了，按照方法泡酒，母亲的病就好了。齐建武初年以奉朝请征召他，他不去。当时还有宗元清、宇镇、朱文济、匡兴、鲁康作、谢昌宇都有清白的操守，而书谦尤其高尚。元清字西蒋，是南阳人，有至高的品行，早年丧父，由祖母抚养，祖母生病，元清在远处就心痛，大病就大痛，小病就小痛，以此成为常态。乡里人敬重他，称他为宗曾子。宇镇字彦文，是新野人，父母去世，家贫无法安葬，他靠抄书来筹集费用，手掌都磨穿了，然后才办好丧事。南阳人刘求因此为他撰写了《孝子传》。文纪字敬达，是吴兴人，卖身来安葬母亲，太守谢月任命他为儒陵，他不就任。匡兴字令先，是庐陵人，有志性，隐居在金华山，服食丹药，不和世俗人交往。母亲病亡已经过了一天，匡兴奔回家嚎叫，母亲立即苏醒，都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。鲁康作是扶风人，也有至高的品行，母亲患乳痈，各种医生治不好，康作就跪下，两手捧着乳房悲痛哭泣，母亲立即觉得好些，因此渐渐痊愈。当时人认为他有冥冥中的感应。康作官至屯骑校尉。 谢昌宇是陈俊人，任刘圈的广州参军，孝性极深，曾经养一只鹤，昌宇病20天，鹤也20天不吃，昌宇去世后鹤就飞走了。韩灵敏是会稽善人，早年丧父，和哥哥林真都有孝性，母亲不久又去世，家贫无法办理丧事，兄弟一起种瓜，早晨采瓜子，傍晚就已经长出，于是办好了葬事。林真去世没有儿子，妻子胡氏守节不嫁，担心家里夺走他的志向，不曾回娘家。灵敏侍奉他如同母亲。刘峰字楚和，是南阳聂阳人，父亲刘少在宋朝任职，做到中书郎。刘峰母亲早逝，刘少奉皇命娶陆太后哥哥的女儿为继室。刘峰当时才几岁，陆氏不把他当儿子看待，奴仆们随意打骂他，没有限度。刘峰在母亲去世的日子，总是悲伤啼哭不吃饭，更加被奴仆们折磨。陆氏生下刘琏，刘峰怜爱弟弟，不忍心离开，常常在床帐旁边，总是被驱赶捶打，始终不肯离去。陆氏生病长达1年，刘峰白天黑夜不离左右，每次陆氏病情加重，他就流泪不吃饭。陆氏病愈后，被他的心意感动，于是对他非常慈爱。陆氏家族富有显赫，一下子为刘峰设立书院筵席，排场不亚于王侯。刘琏懂事以后，侍奉刘峰胜过亲兄弟，事情无论大小，一定先请教兄长，然后才去做。刘峰的妹妹嫁给了姜石的弟弟姜喜，与姜石兄弟关系非同寻常。刘峰从尚书比部郎后担任姚光的资议参军，专门负责机密要事。当时姚光受先帝托付辅政，朝野上下像云一样归附刘峰。刘峰对此感到忌惮，请求外任为丹阳丞，虽然外调，但实际职务和信任没有改变。等到姚光起事，早晨才召唤刘峰。刘峰认为应该把所有的左使都叫来。刘峰调任丹阳丞时，姚光任命萧绎的第四弟晋安王的文学萧畅为资议参军，兼领陆氏。等到召入时，姚光对萧畅说，刘轩想要有异心，今晚应当除掉他。姚光去年患了中风，精神错乱，很长时间才痊愈。萧畅说，公去年身体不适，现在想要发作，回头命左右赶快叫医生来诊脉。姚光厉声说道，资议想要作乱吗？于是呵斥他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刘峰进来，萧畅对他说，公昔年有风疾，现在又复发了。刘峰说，你看今晚的部署，怎么说出这种话。等到迎请员厉声到来，他与刘峰都劝姚光连夜攻打台城，意见不被采纳，刘峰袁厉声都拍着胸口说，现在想要作乱却坐守此城，今年会因功而灭族了。等到姚光失败，刘峰静坐在围舍中，刘琏担任夺之郎也逃亡，遇到刘峰后就不肯再离开。刘峰说，我给人做属吏，自然不逃避死，你可以离开，不要相互守着同死。刘琏回答说，先前如果没有遇到兄长，我也只能在草丛中苟且逃生，现在既然相遇，怎么忍心独自活着。于是用衣带系住兄长的衣服，一起被杀。何胤听说后感叹说，兄长死于国君的危难，弟弟死于兄长的灾祸，美啊。又有柳叔夜，是河东人，父亲柳宗是宋朝的黄门郎。柳叔夜16岁时任新野太守，很有名望政绩，不任姚光的资议参军。等到事情失败，左右扶他上马，想和他一起逃亡，他回答说，我已经答应史安王以死相报，怎么能背叛他呢？于是自杀。封延伯，字仲连，是渤海人，世代为州郡大姓，寄居东海，三代人共同拥有财产，被北方州郡所宗养归附。封延伯爱好学习，谦逊退让，侍奉寡嫂很谨慎。袁崇祖任兖州刺史时，请他担任长史，他不去就职。袁崇祖在车前平视致敬，他都不肯相见。后来袁崇祖任豫州刺史，上表推荐他，皇帝下诏以优厚礼节对待他，初次任职为平西长史、梁郡太守，为政清静，有高士的风范。不久因病免职，回到东海。当时四州归入北魏，世人都依附沿海地区，争相前往归附他，如同辽东之人仰慕秉元一样。建元3年，大使巡视天下，一行人陈玄子四世同堂，共107口。 武陵人邵荣兴、文献书都是八世同堂。东海人徐生之、武陵人范安祖、李胜伯、范道根都是五世同堂。零陵人谭洪宝、衡阳人何洪、华阳人杨黑头、书从四世同堂。皇帝下诏都表彰其门闾，免除租税。又有蜀郡人王旭祖、华阳人郝道福都是累世同吹。建武三年，明帝下诏表彰其门闾，免除调役。又有蜀郡人王旭祖、华阳人郝道福都是累世同吹。建武三年，明帝下诏表彰其门闾，免除调役。吴达之是一心人，嫂子去世没有钱安葬，他卖身为石夫客来迎办棺椁。堂弟晋伯夫妻在荒年被劫掠到江北，吴达之有十亩田卖掉用来赎回他们，与他们共同拥有财产和住宅。郡守任命他为主簿，他坚决让给兄长，又把世传旧田让给族弟，族弟也不接受，田于是荒废。齐建元三年，皇帝下诏表彰其门闾。在此之前有蔡谭志，乡里人称他为蔡曾子。庐江人何伯于兄弟，乡里人称他们为何斩情，都被高士神医所器重。神医常说，听闻蔡谭志的风范，胆怯的人会勇敢，鄙陋的人会有志气；听闻何伯于的风范，虚伪的人会正直，刻薄的人会宽厚。何伯于的弟弟何幼于都磨砺节操，抚养姑兄的儿子，等其长大为他娶妻，把家业全部推让给他，安于贫困，形容枯槁，教诲别人不知疲倦。郡守到任，没有不前往拜谒的。何伯于去世后，何幼于晚年喜好佛法，剃发长期吃斋，持行精进艰苦，良初去世。兄弟都八十多岁。王文书，字令章，是吴兴故章人。父亲在位去世，王文书思念悲伤，气血，终身吃素食，不穿丝绸，只穿麻布衣服，不结婚，不与人交往。吴兴太守谢岳聘他为公曹，他不就职，在县西建小屋，端坐其中。每逢伏日腊日，每月初一十五，没有不向北遥望长久悲泣的，这样持续三十多年。太守孔秀之上表表彰他的品行，玉林王下诏在其门闾表彰，改其所居为孝行礼。乐夷之，字文德，是南阳聂阳人，世代居住南郡，年少时言行和顺谨慎，出仕为京府参军，父亲在颍州病亡。乐夷之忽然悲伤眷恋流泪，于是请假回家，半路上果然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，便赤脚嚎啕大哭。从陶家后主出发，遇到商人搭船西上，数日不进水江。曾经患病与母亲隔墙，他忍住病痛不吭声，把被子咬碎，恐怕母亲为自己哀伤。襄州刺史王僧虔引荐他为主簿，因同僚不是正派人，弃官离去。吏部郎于稿之曾经去拜访他，乐夷之为他准备饭食，只有干鱼和腌菜。于稿之说，我不能吃这个。母亲听说后，亲自拿出日常膳食几种鱼羹。于稿之说，你超过了毛继伟，我不是郭林宗。乐夷之官至颍州中从事。弟弟乐玉，字文介，也极其孝顺。父亲临终时拉着他的手，把他托付给颍州行事王英。乐玉悲伤感动，气绝，吐了几声血，于是发病，官至骠骑录侍参军。隆昌末年，乐玉对丹阳尹徐孝嗣说，外面传言纷纷，似乎有伊尹、周公那样的事情，您蒙受武帝非同寻常的恩遇，承担托付的重任，恐怕不能与别人一起做这种事。别人笑话楚公，至今持冷，不要效尤。徐孝嗣的旧吏吴兴人沈生之也劝他说，我沈生之与您都有相领之功，现在一句话儿两项功劳都解除，难道愿意听到吗？您受恩于两位先帝，却更参与改朝换代的新政，别人会认为您是反复无常之人，事情成功则无处逃避罪责了。我是草野百姓，话一出口，祸患就已跟随，何如超然称病辞官，高枕家园，这样与松柏比节操，与风霜比刚烈，难道不美吗？徐孝嗣都改变脸色感谢他。乐玉在建武年间任勇士县令，百姓怀念他的恩德，在任上去世。当时有一位老妇人，年纪大约六七十岁，挑着胡若叶到市场去卖，听说乐玉去世，大哭，把东西丢在溪中，说失去乐县令，我们这些孤独老妪正该去死了。市场上的人也都哭泣，他的惠民教化如此。 江密，字世清，是济阳考城人。父亲江亮之任员外郎。江密年少时贫穷，白天以削木机为业，夜晚借着月光读书，月光偏斜就拿着书卷爬上屋顶，困极了掉到地上就再爬上去。他本性仁义，衣服破旧虱子很多，用棉裹着放在墙上，又怕虱子饿死，于是再放回衣服中。几天之间，终身不再有虱子。母亲去世后，因为生前未能很好的供养，遇到好吃的鱼就不忍心吃。菜不吃菜心，因为有心有生机，只吃老叶而已。母亲的坟墓被野火烧了，他依照新宫火灾哭三天的礼仪，眼泪哭干了接着流血。历任南中郎行参军，所供给的墓吏离职后得了实病，没有人收留他。那个吏员拄着拐杖来投奔江密，江密亲自联名抚恤他。吏员死后，江密为他买棺材，没有同仆服役，兄弟一起抬着埋葬了他。后来兼任国子助教，乘坐牛车到染屋头，看见一位老人不行，下车载他，自己步行离开。梁武帝任命他为南康王萧子陵的侍读。建武年间，明帝杀害诸王，后来江密担忧挂念萧子陵，拜访至公道人，询问他的祸福。至公把香炉灰幡转过来给他看，说全部都没了。等到萧子陵被害，江密前往哭掉，眼泪哭干接着流血，亲自看过殡葬完毕才离开。江密不久去世。族人兖州中从事江密，是黄门郎江玉的儿子，与江密同名，世人称江密为孝密，来区别他们。与道敏是颍川鄢陵人，晋朝司空羽宾的玄孙，有孝顺品行，很会写文章。年少时孤单憔悴，当时没有人了解他。他的生母流落胶州，与道敏还在襁褓之中。等到长大知道此事，请求担任广州绥宁府佐。到了南方，距离胶州还很远，于是自己挑着行李冒险前往，仅能独自到达。等到了胶州，寻找母亲，虽然经过一年，日夜悲伤哭泣。曾经进入一个村庄，天色已晚，突然下雨，于是寄住在一户人家。早晨有一位老妇人背着柴从外面回来，与道敏心中一动，于是询问，竟然是他的母亲。于是跪地叩头嚎啕大哭，远近的人赶来无不挥泪。与道敏尤其精通相板术，宋明帝时山阳王刘修佑多次因言语触怒皇帝，见到与道敏把自己的板甲托为别人的东西让与道敏占卜。与道敏说，这板非常贵，但会使人多有违逆午饭。刘修佑因为楚燕回做事详细周密，请求换他的板。后来有一天，楚燕回侍奉明帝，自称下官，明帝多疑忌，很不高兴。刘修佑把情况详细说明，明帝才释然。与道敏在齐朝任职，官位做到摄生校尉，族孙与沙弥也以孝行著称。与沙弥是晋朝司空羽宾的六世孙，父亲与佩玉在宋朝任职，做到长沙内史。声明年间因沈攸之的事情牵连被杀，当时与沙弥刚出生。等到五岁时，生母为他制作彩色衣服，他总是不肯穿。母亲问他原因，他流泪回答说，家门遭遇残酷大祸，穿这个干什么。等到长大后，终身穿布衣吃素食。任中军田曹行参军，嫡母刘氏卧病，与沙弥早晚在身旁侍候，衣不解带，有时需要针灸，他总是先用自己身体来试。等到母亲去世，他多日不进水浆，起初喝一点大麦薄粥，经过100天才喝稀粥。服丧完毕不吃盐醋，冬天不穿棉衣，夏天不脱丧服，不出守丧的草庐，昼夜嚎哭，邻居不忍心听。他所做的草垫被泪水浸烂。墓地在陵，忽然长出吕松100多株，枝叶茂盛，与寻常松树不同。刘氏喜欢吃甘蔗，与沙弥从此就不吃甘蔗了。宗人都官尚书于勇上表陈述他的情况，英举纯孝。梁武帝召见他，嘉奖他，任命他补为摄县令。还京后，受钦车少陵王参军事，随王府到会稽。后又遭生母丧事，灵柩送回都城，渡浙江时，船行到中流遇到大风，船将要倾覆沉没。与沙弥抱着灵柩嚎哭，不久风停了，大家都认为是孝心感动上天所致。后来在长城令任上去世。儿子宇驰，宇驰字元德，年少时丧父， 本性极其孝顺，为父亲扶丧居丧超过礼制，专心好学，在梁朝任尚书左护郎，后兼任健康监。陈文帝任吴兴太守时，用他做郡丞兼掌文书。天嘉初年任尚书左丞，封崇德县子。受封的那天，他请令史为客人，接受他们的馈赠。文帝对此生气，因此被免官。后来任临安令，因杖杀他人被免去封爵。回京后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历任言官令、秘书监，主持国史事务，又任少府卿、升太中大夫，兼领步兵校尉。去世语迟擅长书法，每次写文章喜欢用奇字，文士们也以此讥讽他。有文集十卷。